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耶利米书第三章，主题是被盗的儿女回来吧。这句话是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三次向他的选民呼唤，显明他的慈爱、信实和救赎意志。先知在本章中毫不掩饰地责备尚未亡国的犹大百姓，指出他们的悖逆、拜偶像、虚伪和不思悔改的罪，比已经亡国近80年的北国以色列更甚。从最终回转归向神，才是他们唯一的蒙福道路。本章的25节经文可以分成以下三段。第一段1到5节，犹大行淫的罪行和恶果。第二段6到20节，呼唤百姓悔改归向神。第三段21到25节，预言选民回应父神。从耶利米书的总体结构来看，第二章到第25章包含了先知在不同时期所传讲的12篇信息。本章的前5节实际上是第一篇信息的结尾，从第6节开始到第6章的结束是先知的第二篇信息，是在约西亚王执政期间，主前640年到609年宣告的，旨在恳求犹大国民归向耶和华神，免受亡国之灾。第一节引用了摩西写在申命记24章1到4节的律法，离婚再嫁的妇人不可再重投先前丈夫的怀抱。这条规定是神要求人重视婚姻的专一和圣洁，不可当作儿戏，以免玷污应许之地。比较让人费解的是这一句，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有的圣经版本并没有问号。到底神是在责备犹大，还是在邀请百姓重新归回他呢？从本章的后面经文来看，大多圣经学者认为应该是神容许犯罪的犹大百姓回归，跟他三次呼唤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是同一个心意。如果大家还记得以前我们读过的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写的何西阿书，我们知道神对行淫犯罪的百姓的慈爱从未改变过，只是百姓对先知的话根本不听。第一到五节中行淫、娼妓等词被多次提到，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拜偶像的比喻而已，因为在拜偶像假神鲁巴利、亚瑟拉的仪式中，真的有男人与妓女苟合的可证行为。罪使地被玷污，甘霖和春雨止住，神的祝福不在，然而百姓仍然不顾羞耻。百姓原本当呼求神的怜悯，却仍然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第五节，日光之下无新事，这样的剧情至今还在上演，难道不是吗？第二段6到20节的背景是犹大的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试图开始一个属灵的复兴，但百姓依然不时悔改，声称北国以色列为被盗的 backsliding faithless， 轻忽了他的淫乱，对神毫无敬畏之心，即使在表面上也不遵行神的旨意。神称南国犹大为奸诈的 treacherous， 因为他有前车之鉴却不惧怕，而且假意归神，光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真诚的内心。故此第11节神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神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从本章以后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知道犹大濒临亡国时的属灵光景是极其堕落的，偶像崇拜盛行，从平民到君王，甚至到先知和祭司，尽都贪婪，行事诡诈虚幻。第12到13节，神呼唤北国以色列回转，承认他们东奔西跑拜别神的罪，应许他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第14节， 神再次呼唤百姓回转，这次神说他是他们的丈夫。这里的丈夫原文与巴利的字根相同，意思是主人，所以第十四节是一句双关语，以色列把偶像巴利当作主人，但神才是拯救以色列的主人。耶利米书三章十五到第十八节，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但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但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这四节经文是神的应许，被掳之民将要回归，但不是全部，只有部分渔民回归到耶路撒冷，而且神要赐给他们合神心意的牧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他们。弟兄姊妹，神是何等眷顾他的百姓，他知道百姓需要有敬虔的领袖来带领他们，教导他们神的法则，并得着敬畏的心。让我们一起为我们所在的国家、社区和教会来祷告，求神赐给敬畏神、遵行神命令的牧者领袖，来带领神的子民，翻转这个时代，让神的国早日降临。哈利路亚。第十六节，神重申了给亚伯拉罕生养众多的应许，也说到约柜不再被提及、纪念或被制作。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神的同在不重要了吗？不是。但那些日子是指弥赛亚时代，也就是新约时代，这个在当时相当大胆的预言，表明在新约时代，代表神与人同在的约柜已经无关重要，因为圣灵将与人同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跟你们住在一起，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所有新约的信徒都有圣灵的内住，每天聆听圣灵的声音，跟随圣灵的引导，是我们与神同在、被圣灵充满的实际。阿们。十九、二十两节是耶和华的自问自答，他应许赐给归回的渔民以及后代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条件是他们称耶和华为父，不再转去，不跟从神。第三段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人要在他们曾经敬拜别神的山上哭泣悔罪。中间第三次提到耶和华神慈爱的呼唤。第二十二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个呼唤表明了一个属灵原则，不论我们是如何得罪神，首先先要回到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医治我们，而不是企图去躲避神的面。其实我们是躲不掉的。大卫在诗篇139篇7到8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弟兄姊妹，求圣灵今天就来关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世上是否也是向别神东奔西跑，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渲染中得帮助。也许我们没有真的去敬拜别神，但是把世上的某个人事物的优先次序放在神之上，并且去追求，其实跟拜偶像假神无异。如果用这个更广义的定义的话， 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是被盗的儿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这些烂子还是有盼望的，只要我们愿意回应神一次又一次慈爱的呼唤，回来吧，他一定会张开双臂迎接拥抱我们，因为我们永远是他所爱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呼唤拣选我们，使我们回转归向你，蒙你的救赎和医治，就像当年曾经被盗行过弯路的以色列民一样。若不是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早就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如今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享儿女的身份和祝福，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持续地活在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中，远离一切的偶像，单单敬拜侍奉你自己，也努力遵行你的大使命，将你的福音从我们周围的人群开始传到地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